从天上降下玛纳来给他们，神从这个磐石裂出活水来供应他们，一路的带领引导他们走到应许之地。我们过去11年当中呢，神就是这样带领我们，就是我们需要的时候呢，神就供应我们。所以过去11年当中呢，都是神考验我们的信心啊。我记得有好几次啊，这个学校的学费要交了，神就说呢，你就把支票开出去，钱就进来。你就交房租的时间到了，银行的户头还没有钱呢，就是你把支票开了，交给房东，钱就进来。弟兄妹，我在这里呢做一个见证呢，就是我能够站在这里呢，就是见证神是信实的，是可靠的，是大能的。因为我读了11年书呢，神就是这样供应我站在这里。所以神，我们所信的神呢，是活的神呢，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是那一位大能的全能神。那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回应这样的神呢？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深深有的期待，无论过去他在加利利传道，他对于旧约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有期待。这个期待呢，不只停留在旧约以色列的时代，更是历世历代。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个比喻呢，历世历代神透过这个比喻呢，传达出他对人心中的期待跟期望。我们仔细的来看这个比喻啊，他说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我们看见有许多人聚集到那边，甚至没有地方，主耶稣只有上船，把这个船当作讲台，对着许多人来传讲。这许多人包括哪些人呢？当然包括门徒，是忠心跟随他认识他的人。也包括什么人呢？当然也包括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撒杜该人，那些抵挡他的人、反对他的人。而且我们如果从你往前面一张翻，你看见这些敌对人甚至到用一个地步，是用什么样的地步呢？说主耶稣赶鬼，是因为他是靠着鬼王赶鬼，用非常恶毒的批评呢，就是呢，他是因为教鬼，所以才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去赶鬼。你要知道，这是非常恶毒的这个栽赃的手法。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个事实，这个成为事实的话，他们是可以拿起石头来打主耶稣的，因为呢，这是违反律法的，是因为是交鬼。所以呢，当中有文士、法利赛人、撒杜该人，就是抵挡他的人。当然也有一些人呢，因为主耶稣行了神迹医治病患，因为主耶稣行了神迹呢，帮助像这个患了这个长大麻风的呢，洁净他们，使他们重新回到犹太人的社会当中。所以这些人对主耶稣有好感，有认识，所以呢，在群众当中还有这样的人。当然也有一些人呢，他们好像那个少年官一样呢，觉得主耶稣的教训非常好，他们很想要来跟随主耶稣的，也有这样的人。所以在这群众当中呢，混杂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在当中。所以主耶稣对这样的群众来讲道，然后呢，他说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的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又有落在豪土里，就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后面讲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然后讲了这个比喻以后呢，第十节告诉我们说，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所以当门徒听了以后呢，门徒来问主耶稣说，为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门徒这样问的用意呢，不是因为说这个比喻太难了无法理解，而是呢这个比喻呢太简单了，浅白到呢所有的群众都听得懂的，即使你没有读过书的你都听得懂了，因为这个是一个最平常的生活的经验，就是撒种的经验。但是门徒非常好奇，是第一个呢，主耶稣讲话的方式改变了，因为很可能呢，我们如果看从福音书里面来看呢，主耶稣呢之前不太用这样的比喻的方式呢来对群众讲话，所以呢主耶稣讲道的方式改变了，所以呢他们很好奇，而且这个比喻呢浅白的每一个人都懂，所以他们也很好奇，为什么你用这样的比喻来对众人讲话？主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如果我们读圣经，如果你只停留在这里，你会觉得说，为什么主耶稣会这样讲？主耶稣藏私吗？主耶稣不让他们知道吗？如果我们再继续读下去的话呢，应该不是这样。十三节、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呢，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呢，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里有的是什么啊？没有的是什么？其实如果我们看主耶稣回答他们的比喻来讲的话，门徒懂不懂这个比喻呢？门徒也不懂，所以呢他们才会来问，为什么你用比喻啊？为什么这个比喻？所以主耶稣还要需要给他们讲解这个比喻所隐含的意义，门徒才懂。所以其实这个有跟没有呢，不是懂跟不懂，而是呢门徒跟众人呢同样都不懂，但是他们有什么，众人没有什么。门徒有什么呢？来问。众人有什么呢？众人没有什么呢？他们没有来问。为什么想要来问？因为想要明白，想要了解。为什么不来问？当然很多各种不同的心态，觉得这对我并不是很重要，或者说呢，我觉得我懂了，你讲这比喻太简单了，我都懂了。或者是呢，心里面可能想着别的事情，那可能根本没有听见这个比喻啊。这个是不是这样呢？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孩子讲话呢，他们也常常是这样子的。我们对他讲一件事情，或是一个老师教一个学生，教学生呢一些事情，那你就会发现呢很多不同的情况。有些学生怎么样呢？他可能住在这里，但是呢他心里面魂游向外，他可能想着说呢，等一下下课了以后呢我要去做什么事情啊？兄姐妹，你坐在这里会不会魂游向外呢？很可能啊，你可能想着待会结束以后我要去哪里吃饭，待会结束了以后呢，这个啊，我可能我家里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哦，啊，冬天来了啊，我这个院子呢需要收拾，其他地方需要做什么事情啊？然后还想起来说啊， 我可能跟某一个人讲什么话，做什么事情，你可能魂游向外，你就听不进去了。还有呢，很可能呢听了，但是呢也不懂，但是呢也不来问，因为呢那可能没有什么重大的关系。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听了，他觉得不明白，他就想要来明白，就会想要来问。所以主耶稣说呢，因为呢你们有这样的心态，所以呢这样的人就还要加给他，因为就让你明白。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呢，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为什么呢？因为连他所有的呢，即使这些道放在他的心里面呢，也对他没有办法产生功效，他走后以后呢就忘了。所以第四十三节呢更仔细的告诉我们说，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这里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告诉了，主耶稣说他为什么对众人用这样的比喻呢？因为呢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他们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然后呢以赛亚解释为什么百姓会这样子呢，我说为什么人会对他有这样的反应呢？什么样的反应呢？看也看不见。什么叫看也看不见？就好像睁了眼的瞎子一样啊，他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好像有耳朵的聋子一样呢，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啊。我想在座很多年长弟兄姐妹应该都有孩子的，我不知道这个，我常常这个叫我们家儿子呢，一叫再叫啊，因为他喜欢看电视啊，叫他来吃饭，或者叫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就回答好或者不好，或者不回答，好像呢听呢我讲了呢，但是听是听见的，或是看也是看见了，但是没有接收到。但是呢常常有时候我跟我太太讲啊，她在客厅，我们都是夹层啊，她在夹层客厅很远的地方啊，我们在这个饭厅呢，我们跟她讲话，说我跟我太太讲商量说啊，我们圣诞节要给她买什么礼物呢，哎，从远远的地方呢，这个耳朵不好的人呢马上回答说，哎，爸爸妈妈我要什么东西。弟兄姐妹，这反映什么呢？因为他很注意听，跟他关系切身关系的呢，他很注意听，他想要听，所以他听得到。但是对他叫他做些他不喜欢的事情了呢，叫他来吃饭，叫他来做作业呢，他就从这边耳朵进去呢，这边耳朵就出去了，他就好像听也听不见，看也看不见。这表示什么呢？听或是看的人呢，主动选择我要接受或者是不接受。所以在这里呢，十五节在跟我们更清楚让我们看见呢，说呢，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为什么呢？后面说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我不知道你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疑问？那个疑问就是，其实问一个问题，你觉得在这里谁恐怕？是谁在恐怕？觉得是神恐怕的请举手。没有，觉得是百姓恐怕的请举手。哦，有三个四个五个，那其他人呢，你们觉得是什么？不知道。其实我们这中文的圣经呢翻译呢，因为我们你知道我们中文圣经呢，我们中文的系统呢是名词的系统，就是呢我们不太注意主词，不太注意动词的，我们是名词堆叠起来的这个语言系统。但是英文或者是希腊文或者是希伯来文呢，他们是动词的系统，就是他们非常注意主词，非常注意动词啊。 那这里的话，你看我们中文翻译的话，就是呢，恐怕以后前面说呢，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主词是百姓，对不对？百姓的 心蒙了油，就是变得很钝，很迟钝。然后呢，百姓的耳朵发沉，百姓的眼睛闭着，那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所以这里谁的眼睛？谁的眼睛？百姓的眼睛，对不对？所以恐怕百姓的眼睛呢看见了，这些百姓呢恐怕自己的耳朵听见了，这些百姓呢恐怕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呢，后面讲说我就医治他们。这我是指谁呢？当然是神了，神在对旧约以赛亚的先知讲话。所以呢，你要知道，你如果先把那个我就医治他们呢，你把它先放在旁边不看的话，你就知道说呢，前面这些在讲什么呢？为什么百姓会听也听见却不明白，看也看见却不晓得？因为呢，他们很害怕，很害怕眼睛看见，很害怕耳朵听见，很害怕心里明白。你有没有什么时候呢很害怕耳朵听见先生当这个太太数落他的时候呢，讲他不是的时候呢，都很想把耳朵蒙起来，对不对？不想听。我们家儿子呢，每次被我们这个说他的时候呢，说指出他的错来的时候，他就说什么，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我都知道了，我都知道了，不要再讲了，不想听了，不想被指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恐怕他的这些错误呢被显出来，他恐怕他这些情况呢被凸显出来。所以这里呢，旧约的这个以赛亚的预言呢说呢，是因为百姓呢选择主动的拒绝，因为他们很害怕看见，因为他们很害怕听见，因为他们很害怕心里明白。为什么呢？因为以赛亚这里的预言呢，是旧约的先知呢指出来以色列拜偶像的罪恶，离弃神的罪恶，所以呢他们不想听见，他们不想明白。所以主耶稣用这个预言呢运用到群众的身上去呢，其实他表达出一个深深的叹息。这位人子耶稣，他舍弃天上的荣华，降卑到这个世上来，向着他的百姓显现。如果你眼睛真的看见，就可以从他身上来看见那个神儿子的尊荣。当他行各样的神迹异能跟奇事的时候，如果你把你的心里的眼睛打开，就可以看见呢神的荣耀来彰显。所以如果你去读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个生来瞎眼的瞎子被医治了以后呢，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就好像睁眼的瞎子一样呢，他们看不见这位人子耶稣所彰显出来的荣耀，反而说呢他不是摩西的门徒。但是这个生来瞎眼的人眼睛被打开以后呢，他说什么呢？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创世以来有谁能够叫瞎子的生来瞎子的眼睛可以打开的？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他下了一个结论，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面的眼睛是打开的，他心里面的眼睛没有被他主观的想法所笼罩的。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说，他告诉门徒说，为什么他需要用比喻呢？因为在群众当中呢，有相当多的人好像是睁眼的瞎子一样， 他们不想看见，他们好像是呢有耳朵的聋子一样呢，不想听见。他们的心呢被蒙上纸油呢，故意拒绝去感受，故意拒绝去抵挡，以至于呢他们不能明白。所以我用这样的方式来，其实我用这样的方式呢，其实是想让他们明白的，只要他们眼睛看见了，只要他们有一个愿意有一个能听的耳朵，他们就可以听见了，只要他们心里面呢打开回转过来，我就可以医治他们。所以他当然他也鼓励门徒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的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有听见的却没有听见。所以他赞许门徒，因为你们有能听的耳朵，因为你们愿意看见，因为你们不存自己的主见来看见这个事实，所以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接下来呢他就开始讲解这个比喻啊。这个比喻呢我们看见呢有四种情况，这四种情况当然对代表了人心对于神的道或是对于神不同的反应。第一种反应呢是撒在土头石头地上的，或是前面讲说是撒在路旁的，撒在路旁的。第一种是撒在路旁的，你要知道呢犹太人他们的这个田地呢，这个路旁呢就是呢就是因为就是像这农人呢他们田这个田间的路怎么样做出来的呢，就是呢把它这个堆积起来，然后在上面踩踩踩踩，这个就是踩出这个硬的这个泥土路来。那当然如果种子撒在这个泥土路上呢，当然它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土壤里面，所以呢很自然的飞鸟看见了就来吃了。那主耶稣说这样的是什么意思呢？凡听见天国的道不明白的，恶者就来把锁在他心里面的夺了去，这就是那撒在路旁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了，你坐在这里听到，不只有单单你在这里听到，你看不见的那个空中掌权的恶者呢，他也在你心中来工作的。恶者最希望什么呢？你的道听不进去，你的道种不进去。为什么呢？你一旦听进去了，你一旦种进去了，他就不能控制你了，他就不能够掌控你了。所以呢其实每一场的聚会呢都是一场的属灵的征战，恶者呢在当中呢就是寻找可以吞吃的，你不放进去呢他就拿走了，但是你一旦放进去当然他就没有办法拿走了。所以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撒在石头地上呢，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但是因为心里面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为道受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我们看见这一种他听见神的道当下呢欢喜领受，这起初的爱心非常的美好，但是因为心里面没有根，前面讲的比喻是说呢，这撒在土浅石头地上了，就是这个表层的土壤很浅，但是下面呢就遇到石头，所以呢它就长不下去。所以这里耶稣讲说呢，就好像呢那个石头就好像是患难或者是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我们看见很多基督徒呢的确是这样的情况，他可能刚开始听到他觉得很好来聚会，但是久而久之呢一旦遇到困难 很多大部分都是姐妹先信主，先生才信主，所以一旦呢先生在当中呢从中作梗抵挡你的时候，有时候呢他就离开了，他就没有办法。所以有些呢是未到受了患难，他就离开，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啊。同样也有一些基督徒呢，他刚开始信得很好，他也成长得很好，但是久而久之呢，有更美丽的事物欣赏他、吸引他，久而久之呢，他心中呢潜藏的野心呢就浮现出来了。有些事业心很强的人哈，或者是呢成就感很强的人呢，久而久之呢，这些东西一旦浮出来以后，很容易就把道挤住了，把道挤住了，他就去忙世界的事情了。其实神在这里呢，神的期待是什么呢？神是撒种的，撒种的人期待是什么？收成。但是我们看见前面这三种的情况里面呢，有相同的，有不相同的。的确呢，第二种土浅石头地的，他可以说我比第一种好，我接受啦，我不像这个人呢，心非常的刚硬，拒绝神，不接受，我接受了。但是呢，第三种呢，撒在荆棘里面，也可以说呢，我比第二种好。你看，他遇到一个困难，他就跌倒了，他就不信了。但是呢，我还是持守。但是呢，结果是怎么样呢？他被这个世上的私利、钱财的诱惑把他挤住了。弟兄姐妹，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代表什么？这非常的重要。你要小心的听，你要谨慎的听。为什么呢？他们的确有不同，但是他们有相同。相同在哪里呢？都不能结实。都不能达到神的期待，落在路旁的跟落在土浅石头地的跟长在荆棘里面什么相同呢？他们都没有达到神设定在他们身上的目标，他们都没有长成那个果实出来。弟兄姐妹，一个农夫会不会把稻草、把麦草收在他的仓库里？你会不会这么做？你不会这么做。你会把什么收进去？把稻子收进去，把麦子收进去。你不会把麦草，你不会把稻草收进去你的仓库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要小心仔细的听，神在我们身上有期待的，期待要长出那个籽粒来。长出什么籽粒来？你看，种子种下去，长出来是什么呢？跟原来种下去的种子一样，运用到我们身上来是什么呢？神把什么当作我们的生命？耶稣基督当我们的生命。神把耶稣基督的生命赐给我们，需要我们目标是什么呢？成长出像耶稣基督的生命来，那个是我们最终的指标。但是我们看见呢，神在这里叹息，他撒同样的种子，但是却因着不同的心境的情况呢，无法达到那个结果，神里面充满叹息。当然第四种情况让神的心满足，为什么呢？撒进去听得到明白，他就结实了。第一个当然他必须要把他的心田打开，然后呢接收进来，然后还要受这个农夫的耕耘，把这土地当中的石头拿去， 把土地当中的荆棘拿去，最终呢它能够持续的长出来。弟兄姐妹，这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呢，我们愿在座的弟兄姐妹呢都是这样的，都是好土，但是神也要对好土说呢，你要小心仔细的听。为什么呢？你能够成为好土，不是因为你是好土，你能够成为好土，你能够成长出来，是因为神的恩典。神在我们心中工作，他用圣灵感动我们，除去那一个刚硬的心。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把那个石头心拿掉。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让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的宝贵，以至于我们能够选择他，放下那一些缠绕我们的事物来，所以我们能够长出来。弟兄姐妹，对于好土来讲，要仔细的听，因为呢，你能够成为好土呢，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神的工作在你的身上来造成，所以你也要很小心。你怎么知道呢？你有哪一天呢，你不会成为像路旁一样的那样子的刚硬呢，去抵挡神？我看过有这样的基督徒，信得很好，但是呢，因着某一些事情的缘故呢，他说呢，我从今以后我不信了，我要成为那个反对基督最厉害的人。弟兄姐妹，你要很小心，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呢，你会成为那个路旁的刚硬的抵挡神。弟兄姐妹，你也要很小心，因为你不知道，也许你还没有遇到大的困难，你不知道那个困难来到的时候呢，就让你信不下去了，你觉得走不下去了。也许可能是一个大的疾病，一个不治之症来到你面前，你就觉得说，神啊，为什么我平时这么忠心的侍奉你，为什么你让这样的事情临到我，或者说让这样的事情呢就发生在我儿女身上，发生在我太太的身上。神啊，你没有，你不要这么讲，你没有眼睛吗？你没有看见吗？为什么你让这样的事情临到我的身上，临到我的家人的身上？为什么让这种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为什么教会当中会有纷争，会有分裂？为什么教会当中呢，基督徒不是应该用爱心的吗？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有可能呢，这个石头一出现了以后呢，就阻碍你了，阻碍你继续成长。所以你呢，你怎么知道你不会变成土浅石头地呢？或者是呢，你怎么知道呢，你不会成为荆棘地呢？哪一天呢，你遇到一个更美丽的事物？其实你要很小心啊，魔鬼呢比你自己还了解你自己哦。为什么呢？魔鬼成天呢就在你的身旁观察你，他知道你最弱的地方在哪里。你看大卫前面这么好，即使呢扫罗追逼他呢，他都表现得这么好，但是呢撒旦用一个就好了，怎么一件事情呢就把他摧毁了，就把他打垮了。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呢，魔鬼呢比你自己还了解你自己的更清楚，他很知道你最脆弱的地方在哪里，他很知道呢。所以呢你看他对夏娃一做呢，因为夏娃呢就是喜欢漂亮的事物，所以对姐妹们来讲呢，你要知道呢，魔鬼非常了解你，你的弱点在哪里，所以呢你怎么知道你不会成为荆棘地呢？但是感谢主的是呢，只要我们持守在他的面前，所以你要谦卑在他的面前，你要知道说，主我是软弱的，主我是 我时刻需要你的。所以你为什么每一天要亲近神，每一天要倚靠神？如果你不倚靠神，不亲近神，你就非常容易呢，慢慢的慢慢的你的土就硬掉了，慢慢的慢慢的呢，也许呢那个石头就出现了，慢慢的慢慢的呢，潜藏在你的心田的荆棘呢就开始发芽成长了。所以对好土来讲，你要很小心，我们要持守在这诚实善良的心里面，持守在神的面前，仰望神的保守跟供应。那现在呢，神也要回头过来对这前面这三种心态的人说话，神要对那个落在，神要对那路旁的说话。也许在我们当中有慕道友，神到这个地上来了，为的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听过一个这个一个宣教士的讲，他是一个这个英国的宣教士，然后到香港的这个贫民区去了，去做这个服侍这个贫民区的工作。他讲一句话说呢，耶稣爱你啊，即使世上只有你一个人呢，耶稣都甘愿为你的舍命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姐妹，或是在当中的慕道友，你要知道呢，神何等的喜悦，因为他到这地上来呢，不是寻找健康的人，不是寻找呢没有病的人，他到这地上来就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的确，只要什么时候呢，我们承认我们是有病的人，只要什么时候呢，我们承认我们是灵魂残缺的人，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人，把你的心打开，我告诉你，神要充满在你的里面，神的救恩就要临到你，你要成为神的儿女，神所宝贵的，因为他到这地上来就是要寻找像你这样的人的。所以对路旁的，神心中对你怀有这样深切的期待，期待你的心呢向神打开。神也要对土浅石头地的说了，我看见你起初的那个爱心的美好，你起初信的那么美好，但是神说呢，我也何等的伤痛呢，看见你被一个环境所绊倒，被一个困难所绊倒，被一个逼迫呢 所困住了，但是神说呢，他正等待的呢来帮助你。为什么呢？只要你经过那个困难，经过那个患难，靠着主经过那个患难，你要知道呢，大石头翻开下来的土是什么呢？最肥沃最美好的土壤。你看约伯，当他经过这些患难以后呢，他得着的是比之前更加的丰富。所以神也要对那在困难当中、患难当中、逼迫当中的神的儿女来讲话，神看见，神也听见，神也知道你在环境的那个痛苦里面，但是呢，神为什么不马上伸手呢？因为如果神马上伸手，你就学不到那个功课。因为神如果马上帮助你的话，你就体会不到那个神深刻的爱，你就没有办法更深刻的认识神，说呢，我从前风闻我有你，如今我亲眼见你，你就没有办法。所以呢，神呢，有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孩子呢，他在学习的时候呢，的确很困难，但是你可不可以说，哎呀，你不要学了，我来帮你，可不可以？不行，因为你是学了，你代替他以后啊，他永远就学不会了。但是呢，我们 只有耐心的在旁边看着他呢，盼望他就是学习这个功课呢，他就通过，他就学会了，他的生命就长进了。所以神同样也对于 石头地当中，对于在困难逼迫患难当中的神儿女呢，神在当中呢深切的期待，神其实呢更加的了解你的困难，更加的了解你的痛苦，因为最大的困难最大的痛苦就是呢十字架的痛苦他都经历了，所以他能够了解你，他能够帮助你。但是他为什么不马上伸手呢？神有他的用意，等到你真正需要的时候呢，等到神有他的时刻，神有他的方法。的确呢，我们人是在有限的，所以说呢，你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呢高过我们的意念。只要我们对困难或是我们不明白的事物呢，我们存着这样的心的时候呢，当神带领你走过以后了，你要经历到那个更肥美的、更丰富的，带领你走进了更丰富全源之地啊！弟兄姐妹，我刚才简单的讲了一下呢，我在过去十一年的经历里面呢，其实在十一年之前呢，我非常的灰心啊，因为教会当中呢遇见了一些事情呢，让我非常的灰心，我甚至怀疑说呢，主啊，你是死里复活的神吗？还是只是我头里想象的神？但是感谢主，感谢主，当我这样呼，而且我最后 的呼求是什么呢？主啊，你让我经历你，你让我经历你，经历你是活的神。结果呢，在过去十一年当中呢，老实讲不好过的，不好过的，没有人会，你讲起来是好，你好像很轻松啊。我在那里等马纳，你知道那里等的过程呢，煎熬的过程呢是非常难受的。然后神还给我们一个这个 special need 的小孩，我们家最小的老三呢就是唐氏症，所以呢在那个过程当中呢，我要一边读书，然后家里的事情、经济上面的需要，然后呢孩子的问题，其实整个加起来呢，常常有时候是觉得力不能胜，但是呢，神就走在适当的时候呢，他就给我鼓励，给我帮助，给我精力，然后带领我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到最终呢，我如果去回想我过去十一年前讲的那一句话呢，我就像约伯说呢，主啊，我是如同在炉灰当中的人，我懊悔我讲过这样的话，但是呢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见你，你是实实在在的神，永活的全能神，不是别人告诉我的，是我实际的经历，所以我可以确实的说我站在这个根基上面。弟兄姐妹，当神带领我走过那个困难跟艰难的时候呢，神让我更深刻的认识他，让我的生命呢更长在这肥沃的土壤上面。所以我要鼓励弟兄姐妹呢，即使你在困难跟患难当中呢，神要帮助你走过。那神也要对第三种人说话，对于那荆棘地的人说话。神说什么呢？神看见你起初美好的爱心，看见你的追求成长，看见呢你的认真服侍，神都看见了。但是呢，神心里面也感到痛心，因为呢你久而久之呢，你就觉得说啊麻木了，你久而久之呢，你就觉得说呢好像都是这样，没有什么。所以呢我们要很小心呢，你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你在信仰的过程当中呢，这种习惯或是麻木呢，有时候呢就让我们呢无法去体会，深刻的去体会呢神的存在，深刻的去体会经历神的大能。那会怎么样呢？久而久之你就转去呢世上的事情了，那些更有趣的事情，或者是呢也许呢你越做越有成就呢，这世上的事情呢就把你挤住了。 但是弟兄姐妹，神也要对这样的人说话，说什么呢？神正等待你，哪一天在你适当的时刻呢，神的荣耀，神的荣美可以来彰显，使你像保罗一样看见呢，哦，这些都是粪土啊。但是呢，耶稣基督是至宝，是我应当所追求的。我从前怎么这么傻呢？把这一些呢当作是宝贵的，却把那真正宝贵的呢放在一边。所以神对这样的神的儿女呢，心中也充满期待。他对你说话，他正等待呢，哪一天呢，神让你心里面呢回转过来了，让你看见呢，只有耶稣基督是至宝。所以弟兄姐妹，神的儿子在2000年对于这许多的犹太人说话，因为他们存着各种不同的心态到神的面前来，有一些让他满足，有一些让他失落，但是呢，他的话里面让我们看见呢，他是何等的盼望这些人能够转变过来，像好土一样。弟兄姐妹，神在今天同样的也对我们说话。神对土浅，神对路旁的说话，他期待你的心打开。神对土浅石头地的说话，期待你即使在困难当中仍然存着信心仰望他。神对荆棘地人一样说话，神期待你有另一个看见，不同于这世上的看见，真实的认识耶稣基督的美好。神也对好土也要说话，你不要以自己现有的为满足，你要小心谨慎在神的面前，知道这一切不是你自己的成就。你能够服侍，你能够做什么，不是因着你有什么，而是因为神给你的，是神的恩典才能保守带领你走到如今。所以呢，之后的路呢，你当然仍然要持守在这上面。持守什么呢？持守亲近神，持守信靠神，持守仰望神的保守，持守呢帮助我呢切切的仰慕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的身上。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期待。这一位荣耀的神呢，他撒种，他乐意看见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收成30倍、60倍、100倍，因为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他乐意做工在我们的身上，磨塑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但是决定在哪里呢？在我们自己，在我们的心。你是不是愿意向神打开？你是不是愿意邀请耶稣基督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来？你是不是愿意在困难当中呢，仍然邀请耶稣基督呢陪伴你走过那个困难？你是不是在环境，你是不是在有时候不冷不热灰心的时候呢，邀请神进来到你的生命当中来彰显他的荣美，带领你有一个更高的看见，更美的看见，确信在你，希望神做工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需要有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时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唱这一下这一首回应的诗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起来唱好不好？ 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谢谢你爱我们，从千万人当中寻找我们，拯救我们，带领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不是因为有我们，不是因为有我们，我们有什么，乃是因为你先爱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主，谢谢你对我们怀着这样何等的爱心，怀着这样何等的忍耐。主，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主，我们承认说我们不会比这个路旁的好到哪里去，我们不会比土浅石头地的好到哪里去，我们也不会比荆棘地的好到哪里去。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离了你就不能做什么。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天天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需要你有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主，在我们每一个时刻当中，主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使你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来，活出神儿女的样式来，来彰显你的荣耀。你乐意带领我们，无论我们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你都乐意来帮助我们，你都乐意的伸手来光照我们，你都乐意的伸手扶持我们，你都乐意的伸手带领我们。主，也帮助我们把我们的手伸向你，由你来握着我们的手，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当中。感谢赞美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保守我们每一个慕道的朋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你与我们同行。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